怎么办？我有点害羞。
害羞个屁！
不知道怎么开场啊，因为今年到第十二个月了耶，
撑到最后了。
什么撑？我们是 enjoy， 不知不觉。
那我明年会继续录音吗？
这个话题我们之后再来讨论，
就是明年一月要立 flag， 再来想要不要立。
对啊，对啊，对啊，最后再来讨论嘛。反正就是看说，
毕竟2023年初的时候只说就2023年要录完。
对，不知不觉这十二个月，我们每个月真的都达成这个目标了，
嗯、很棒，
给自己一个掌声。非常好，在十二月呢，要来跟大家回顾的事情其实有一点少，因为通常你知道我们都是在月底录音、嗯、
对，
所以在整个月发生完后我就有很多素材。
对，
但因为今年十二月的最后一个 weekend 呢，我跟 Aaron
没有，是后两个啦，就等于是圣诞节那个 weekend 跟跨年的 weekend 我们都是通告。
对，通告很慢，而且我们还绑在一起的行程，就是跨圣诞节那 weekend， 我跟 Aaron 要一起去宜兰住民宿，
对，
还有一群同学，然后跨年那 weekend 你要干嘛？
我们家要去住宜兰住宿，也要去宜兰，因为我爸就说要去太平山玩。
好，所以如果有人想要赌 Aaron 的话、嗯、就请大家在接下来两个 weekend 去宜
兰。你不是跨完年才会放这个出去吗？
哦，不一定啊、
哦、不要这么早放
哦，你不想要让听众发现说我们很早就录了是不是？因为我圣诞节 weekend 要跟你去宜兰住民宿、然后跨年那个 weekend 要去高雄跨年
啊。
对，而且我那天
高雄今年的卡司阵容是谁啊？
I don't know。
哦，你们要去那个跨年吗？还是没有，就是自己的朋友之间的跨年？
对，就是想去走走，想离开台北、然后那一天呢，这个真的是有点偷贼耶，因为那一天我要订高铁的时候我发现他的位置已经卖完了。
那结果怎么办
啊？我就买了商务舱。
还好啦，要不然真的买不到啊。
真的很可以体谅吧。
我还有，你就说你就买国内班机。现在有国内班机吗？
高雄没有了。
哦，因为有高铁之后就没有国内的。
啊，台东还有
啊、
哦、就是你在台东的话你还是可以坐飞机去。
那就飞去台东然后再坐去高雄。
也没有比较快吧？这样比较快吗？
应该没有。
好，那十二月呢？不行啦，我觉得到时候听众没有办法避开，一定会知道说我们是在很早就完成录音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没有分享一些圣诞节啊、跨年的事情，是不是？你是说因为这个原因吗？
不是啊，因为刚才我要说，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啊？我忘了，就是
糟糕，
就我刚刚讲
你要补充银杏，银杏到底有没有用啊？
我跟你说，我现在不能再吃营养品了，因
为太多了是不是，
对，我会死、欸。它那个化学互相交互作用，
补都把你补死，
快爆炸吧？
会吗？
因为我现在抽屉里面又要吃铁跟叶酸、维他命 C。
认真的说，你那些补品的，因为它就等于食用等级嘛，
对
不对？對
啊、
虽然说你吃多了还是会对身体有害，但我只说那个剂量，这样吃下去真的会有补死的问题吗？
我觉得不会。可是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的 loading 很重
哦，就是身体上好多东西要代谢，
对，
然后好多东西营养素加进来这样。
因为前阵子我回家的时候呢，就是我爸他最近在吃一个东西叫做何首乌，然后他说
不是头发乌黑之类的吗？
对，因为他本来就是困扰于他的白发，然后他说他吃了何首乌之后呢，
真的有差，
就是、他觉得真的有差。然后因为你知道，其实
那个剂量他是自己抓还是医生，比如说看中医，中医刚刚说你吃多少，
现在都是科学中药，就是一颗一颗的胶囊，所以你就一天吃一颗、
哦哦、所以那个就是啊、
对，然后他就因为你知道白头发这东西其实会遗传的，所以我也有这种困扰。然后我爸就说、你要不要现在开始吃何首乌、
当保养啊。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我现在吃的东西很多耶、我现在要吃鱼油、叶黄素、 B 群、
你要不要调查一下会不会其实有些何首乌本身也有用的那个成分其实跟你现在吃的东西有些重复，
所以我可以用何首乌取代比如说叶酸。
没，就是有可能有些东西其实真正有效的成分已经在你吃的东西里面了
哦，就不用吃何首乌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懂耶。
对啊，现在不是很多那种复合营养素嘛、就是什么比如说锌又跟什么东西合在一起，你就不用特别吃锌这个东西这样。
但是我就觉得呢，以营养素观点来看，它比较偏向西方医学科学的营养学或是食品学、然后何首乌这个呢比较偏向中医理论。
我们要中西合并啊，都 科学中药了
是没有错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要相通可能会花一点功夫去研究
啊、
对，
你可能就变药学系。
对，关于中医的部分，我昨天晚上去参加一个圣诞节的交换礼物派对、然后在那个派对上呢就结识了一位中医、然后呢
有现场把脉吗？
没有，我只是觉得中医这个东西因为我的朋友就是有一些西医、然后他们对中医
嗤之以鼻，
嗤之以鼻。就是我的西医朋友他上次我们聊到中医的话题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们那个叫做 description therapy。 他真的是觉得，他说你们那个就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然后但中医他昨天就是有辩驳说 有很多疾病或症状是西医那边治不来的，然后就跑来中医这边治。然后他讲了一个经典案例，他说有一个人呢，就之前得了狂犬病，然后呢，那个狂犬病其实在西医来说的致死率是 90%，就是
没药医哦。
狂犬病被称为狂犬病，是因为它到后面真的会有一些类似动物
这样子
的行为症状。
它算神经性的一种
，I don't know、哦。反正他叙述说那个病患的症状就是他不断的射精、
哦，
然后他已经就是射了三，
就神经系统整个就乱掉了，
然后已经射到30几次一天，然后射到出来的话变有血，然后西医后来没办法治，然后就丢到中医这边来。然后中医这边就煮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奇怪的，
他马上拿针封住他性器官附近几个大穴。
欸、你有看《如懿传》吗？
对啊，
就是那个生小孩子血崩的时候啊，齐太医好像也就是拿一些东西镇住他的穴，然后那个海兰就救出来。
对啊，就穴道要先扎针啊，然后堵住那个血，然后再开始补一些什么丸啊、什么药啊，怎么慢慢再把它弄出来，这样。
嗯、something like that， 他是有
就后来就成功了，
就成功了。就他们有煮一个很特别的药方，然后那个药方呢是用某一种大蟑螂去做出来的，然后干掉大蟑螂，然后把它捣碎，然后再煮药汤，然后给他喝。
就清醒了，还是就不射精了？
就停住了，然后停住之后，他们再慢慢做一些后续的处置，然后就救回了这个病人。
哦，所以这边就是中医就是占上风，这样子。
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啊？
就你们结识了中医啊？你在派对结识一位中医，他是老中医吗？
没有，年不老，对，年纪还算 OK。
嗯嗯嗯。
但是讲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中西合璧的观点。
嗯，
虽然跟今天的主题都无关，
可是像我去看我家附近有个耳鼻喉科，然后那个医生也是对中医的说法嗤之以鼻。
你看吧，
就比如说我那时候身上就是皮肤很容易起疹子，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人家不是说什么湿气重或者什么嘛？那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就随口一提，就是他在看的时候，因为他先看我的过敏或什么，就说哦，我好像很容易起疹子，我可能湿气比较重什么，说他就。他就说什么湿气，你们那个中医的湿气什么湿气怎么这样，他可以开一些药给我，他说你就会吃这药抗组织胺，
然后就他就医生讲完后说溜嘴，他说你那个药吃一吃，你的气节就会推掉。就是被发现自己有偷看中医。
对，所以好像就是有一派的，就反正有一派西医就是很对、
欸、我最近生活中有很多这种事情，就是我还有你记得我在节目中有聊过，我今年度有加入一个股票群组、然后里面就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然后上次就有一个人他就跟其他的群友就是 complain 说他的咳嗽已经咳了很久都没有好、然后结果群友就建议他说那你要不要考虑去看中医、然后那个人就回说我本身是中医。
可是他要看别的派别，
I don't know， 就是华山派、峨眉派，
他们好像有不同派。因为我之前看电视就谈话性节目就在讲就是中医的派系这件事情，他就说后来传到就是在国内在那个时期有一部分跑到台湾来那个中医，他们那个派别是比较温和派，就是药理派的，就是要用草药汤药慢慢去调整你的身体，然后把脉什么。他说其实在古早时期一点，比如说华佗那个时候，就华佗传下来另外一派就是比较刚猛派，就是因为你不记得华佗其实会外科的，
对，
他会刮骨疗伤，他其实有一派是比较激进，就是要动刀动针，然后就是要帮你动手术那一种。他说那一派中医可是后来就没有传下来，或是就是传人比较少，不像现在比较普及的就是那种草药派然后温和派的。所以就是有一派的就是所以西医比较看不起，就会觉得说你们这些又不能动刀，然后也不能开，就是有问题你不能直接去针对那个地方病灶，不能直接切除什么。他说其实有一派中医其实本来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只是后来这一派没有这么兴盛，因为可能危险性也比较高、
现在可能都变秘医了吧。
就是危险的。
但是我必须要做一个小结、就是对于这些我个人不懂的知识我一律都是保持尊重。因为像我之前刚才讲到这个圣诞派对嘛，就是这个派对的人就是龙潭游先生，他也有去。然后龙潭游先生你还记得吗？就是他之前在求婚的时候他是办一个游艇趴、然后我那时候在那个游艇趴上呢就结识了一位中医一位西医、就各自在我的左右、然后呢其实他们
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是还好，因为其实他们都是我的高中同学。所以是互相尊重彼此闲聊、然后我们就问那个中医说哎、我觉得很酷，就是你怎么把脉然后就把出说啊，宛贵人你已经有2个月的生日了。
他真的把得到吗？
他说真的把得到，而且他们比较资深的学长姐甚至可以把出是男胎或女胎，
所以男生女生跳动的感觉不一样
呀、你不觉得就是清宫剧里面资深的胎都可以把出是
阿哥还是公主？所以那个东西是真的可以练出来，那跟天赋没有关系是不是？
我觉得
后天努力真的可以练出
这个技术，我觉得可以，就是脉象会有非常细微的差异、那个细微是靠经验累积的、像我前同事有一个业务， 他压力就很大，后来他就是有一些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啊，然后肠胃啊什么，就整个全身都烂，然后他就去看中医，然后中医靠把脉竟然可以直接把出他身体的什么地方有一个肌瘤，他可以把出那个瘤，然后跟他说你要去看西医的那个什么把它处理掉，然后中医的部分就是帮你做营养保健，然后把它做好。
真是有趣耶。
对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知识整个融会贯通之后，就是
所以我们应该要携手并进
就是整个知识合在一起之后就形塑了这个小世界好好牵强哦，
弯回来了小世界
很牵强耶。就今天的一开始为什么要先跟大家讲到小世界这个名词，
我们先闲聊很久
对啊， 我前面可能会全部剪掉
我们跟 SP 啊
你说把前面十分钟关于中西医的理论剪成一个特别单集然后想对这方面有了解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就是额外付费解锁这个关于中西医的知识
可以
没有好拉回来很开心不知不觉就到今年的最后一个月了这个月我们节目特别早录音，导致我没有太多的素材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
我觉得你那个 rundown 看来写了很多东西
Aaron 还说这个 rundown 看起来太正面了吧
对我想说咱讨论蛮多 就是重大的事件，
没关系啊，反正正面东西最后跟你聊一聊都会歪掉，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今年十二月呢，我一开始月初的时候呢就是参加了一个美术馆的展览
然后
对，反正你等一下不要问太 detail， 因为是跟工作有关，反正我、就是、
好看吗，你觉得
我就是叙述性的讲一下，
你觉得那个展好看吗，
是你自
己会、
啊、
就是你自己就算不是为了工作去看的话你会看觉得开心的展吗？
会，就是我自己如果花钱我也愿意去看，所以那时候工作伙伴邀请的时候我就非常开心的答应，然后就去了
然后呢
今年呢我去看了台北双年展，然后那个台北双年展今年的主题叫做小世界然后其实它那个里面就是它有很多，你知道双年展它是两年一次，然后里面会结合很多不同的作品，比如说有装置艺术，就是那种视觉艺术画，然后相片摄影，然后也会有比如说音乐，然后不同的摆设，反正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丰富，就是它甚至你讲比较粗浅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大杂烩但它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然后如果你对于这些东西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到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怎么样去共同就是呈现这个小世界。然后呢它英文东西也不用讲很多，
所以它的小世界意思就是世界很小吗？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小世界跟小人国就是袖珍？
没有，他的小世界比较是说在疫情以来的这个时代大家开始会比较去关照自己的一些很细微的感觉情绪然后观察然后很多这种时光的切片，
就是分众小市场的意思，
对，就是说会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叫做什么，这叫什么 scope 下面嘛然后你就会去看到这些很细微的东西，然后它会沉淀出不同的成果对，你干嘛一直问一些我之后会剪掉的东西
不能问这个
没有啊，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是好奇，我是想说为什么叫小世界，就是总是有个 title， 比如说电影片名就想说为什么叫这个片名然后为什么这个展览主题叫小世界
Aaron 不愧是资深影评人对这种东西果然是追根究底，
是，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说我们那一天去参加那个我们去看那个展览的时候呢是因为那一天呢是某一个金融集团他们的包场
他们那边包了，
那我们是因为跟那个金融集团有工作上的合作所以我们受邀去参加但那个展览的本身呢，那个活动的本身呢是那个金融集团他要封馆然后做 VIP 之夜
跟微风之夜一样，只是你们没有在里面还是可以购买艺术品
没有这个服务对，
我就挑中就贴标签说这个黄太太买了这个
没有这个服务但是非常的有趣，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活动呢就是他们是
邀请 VVIP 客户来，是不是？
对，他们封馆的目的，包场的目的是他们要去接待他们银行里面的高资产客户
有点像联谊会这样，
对，然后里面都是那种就是 超级有钱人，嗯，因为就是我在
王太太啊，阿土伯啊，
对，因为我在那一天的
陈老板，
我是那一天晚上去看展览，嗯，然后那一天白天的时候呢，我是先跟另一个
他在晚上，
对，他在晚上，嗯，一个晚上的活动
晚宴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那一天的中午是先去跟另一个银行的朋友吃饭，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哦，他明年的工作有一些改变，他要改成去服务高资产客户，哦，然后我说那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哦，比如说像我们银行来讲，就是最少在我们银行里面的存款有存300万。以上的，那他就会把他列入他的清单，然后后续要追踪这些人，
这样子会有特别的理专去帮他做一些资产规划，这样子，
嗯。然后我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去另一个金融集团的这个就是艺术盛宴，
见到这些客户们。
不是，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聊天，我说啊，对啊，我今天中午跟那个某某某吃饭，他是说他明年会服务那些就是存款300万以上的人，嗯，然后那个人就300万。他说我想300万应该是进不来今天这个场，哦，
真的假的？
他们 那一天晚上真的都是超级有钱人，因为那一天晚
人很多吗？
人不多，大概就几十个人，然后他那个 level 是多高呢？他那个 level 是北美馆的馆长会亲自出来接待，然后开场讲话的人是银行的总经理，哦，所以他们其实是总经理要亲自去接待那些客户，然后说哦，欢迎来看展，然后我们今天好好享受这个晚上。
所以有恐怖攻击的话，就是全台湾10%握有资产人就会死掉。
对对，就像武汉肺炎的时候，你去把
全世界有钱就会死掉。
对 ，like that 就是那个道理。然后他们真的非常的细心，因为我的那个朋友他是工作人员，嗯，然后因为你知道去参加那种就是这种类型的公关晚宴，他都会有一些 finger food，嗯，就是要让你就是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然后有些酒水。然后
正常情况下北美馆是可以这样吃东西的吗？
我不知道，但是他们疯管，
哦，有钱就任性。
哎，欸，最近那个话题超很凶，就是两厅院也是，就是他们有那种包票，有没有
啊？然后就可以在里面大吃大喝这样子。
是没有大吃大喝，反正就是有引起一些争议。啊啊啊！好，那我要讲的是说他们那个真的非常细心，因为我的朋友是工作人员，嗯，然后他们那些 finger food， 比如说有一些小汉堡，
对，
那汉堡上面会插一些旗子嘛，嗯嗯嗯，然后他们的旗子插完之后还要去给公关检查，然后公关会确保说每个旗子跟旗子之间的距离是比如说0.2公分，
他们会拿尺量哦。
可能会 他们就是在那边做一些非常吹毛求疵的事情，因为
就是整个呈现出来必须要非常完美，这样。
因为你知道我以前的工作也很常在办一些 seminar 之类的，嗯，然后我们的那种就是点心研讨会点心都是请一些什么叉叉面包房，啊
嗯，就是 整大箱，比如三明治就整排，你大家自己拿，
对，
然后大家就会乱乱，
然后那些东西都很廉价，嗯，可是我那天去吃那个晚宴，我才发现哦，好好吃，哦，然后说哦，原来这个晚宴是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好像原山找厨师来做过来，
对。然后他们还现场还有供应酒水，比如说红白酒啊，气泡酒，然后你要热的，它有无咖啡因的花茶啊，或者是各种东西，真的是好棒，
就大开眼界，是不是？
大开眼界的部分是说，因为我跟我同事两个人一起去，嗯，然后我在那个晚上之后，我就知道为什么我无法就是嫁入豪门或者融入上流社会。
你说大惊小怪吗？
不是，因为就是我们在那个世界里面，就是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就是那些
人就像蝼蚁。
那些人他们全部都在 social，然后聊天，比如说就是王太太可能就跟张太太说，哦，他前阵子不是才做 ANA 去那个东京刚回来吗？就他们有去那个什么地方，
很厉害，
我不知道，反正他们就是会去
要说协和，
他们最近出国嘛，然后去哪边玩，然后觉得，哦，很好玩，然后他们聊天，然后社交，
因为互相其实都认识嘛，对，他们就同一个社交圈的人，那些人基本上
对，然后 我和我同事就是很认真的在那边看展览。就比如那个展览有一些什么体验装置，可以把那边按啊或弄什么，我们就在那边咚咚咚在那边乱按乱按，就是我们真的是很投入其中。
会不会其实有一组贵妇人在聊天说，那谁家的孩子，啊？谁家的熊孩子啊？就是乱搞。
后来那个现场活动的公关，就是他之前没有见过我们，然后他就直接跑来就找我们，我跟我同事说，欸，你们是立跟那个某某某吗？然后我们就说对，然后我们就开始跟他聊天，然后聊完之后，我就跟我同事说，他怎么知道我们两个人就是
你们格格不入？
对耶，
你们看起来就不属于这一群人。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嫁入豪门，明明就是因为我都没有好好的去经营这种就是有钱人的社交。
也没有，啊，你嫁进去之后 你婆婆或者是你公公就会叫你去上一些什么课。
因为我前阵子不是跟你分享说什么华南金控的小开，三儿子最近要娶老婆，然后那个老婆他跟他是怎么认识的呢？是他们在某个地方的楼梯间巧遇
会馆啦，
然后我就跟 Aaron 说他们在哪里巧遇的，我也要去巧遇。
那会馆一般人进不去的。
真的是可恶。所以呢，我只能说在这种上流社会的小世界呢，跟我平常观察到的世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欸，我想要问 Aaron 哦，在现实生活中，你有在什么时候会觉得说，天哪，这个世界也太小了吧？ What a small world！
在国外旅游的时候遇到家乡的朋友
哦，
那个真就比如说平常就小，比如小学同学好了。就比如说大家在线上已经敲了好几天说哎、欸，同学会聚会啊什么这些就敲不拢，然后就有一天你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比如机场，比如日本机场、美国机场，突然遇到一个朋友跟你打招呼说哎、欸，谁叫你名字，哎，你怎么在这，然后开始聊起来这样。
我知道哎、欸，我有这个经验，我有一次在曼谷的时候去旅游、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饭店的早餐大厅吃早餐，然后其实就看到哎、欸，前面那个人我好像认识，然后我就跟他说范氏明凤你来啦。
你叫太大声了吧，
他被我吓到，他说、欸、你怎么在这，
对啊
对，
好像都这样哎、欸，就是好像他们说在台湾遇不到人，去国外基本上都遇到。
哎呦，
你可以在出国前在心中许愿说希望这次可以遇到谁，
有可能哦、喔像比如说我刚刚讲说我去参加那个小世界的展览嘛、
嗯、
然后我就在那边 也发生了一个事情，想说 What the fuck, what a small world、
嗯、
就是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的工作人员遇到一个我之前的朋友，那为什么这个
他是工作人员还是被受邀去的人，
他是工作人员、
嗯、
那为什么这个 title 叫做我之前的朋友呢、因为我们有一阵子
闹翻啦、
啊、我们有一阵子疏于联络、然后他就那个退我 IG。 后来我们就没有互相追踪、然后呢那一天他看到我，他整个吓死，
干嘛吓死，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出现在那就很不合理，那个现场他就是一个封闭活动。
可是他自己在那边合理吗？
他合理啊，因为他是艺术产业的工作人员、
哦、
所以他那时候吓死，因为他想说这是一个封闭场合，而且里面都是有钱人，你怎么会在这，
他们也偷偷溜进来啊。
他就很害怕说你怎么会在这、
欸、你不用跟着我到这个地步吧。
I don't fucking care。 反正后来就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是活到这个岁数啊，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我已经看习惯，
你就是大方跟他交际，
对、
嗯、
就是这种朋友之间的聚散离合来来去去。老衲呢就是已经
太老了。
所以呢
我都要哭了。
我真的是心胸非常坦荡。
对、啊、
我就是
没怎么就
对
对啊，
我就很
大的工作、啊、
很大方的走去跟他聊天打招呼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一天也是有一些社交啦互动。
他把你加回来吗？
对。他那天晚上就传讯息给我说请容许幼稚的我把你加回好友，然后我就
不要啊，
我同意啊，我直接回他请平身。所以我只是跟大家说哦，真的好聚好散很重要，你不要一时冲动，因为你看那个人
什麼，他现在是不是觉得你进来这种场合还是不要跟你断了联系。
我跟你说那个人呢就是母羊座的，
这跟、这个星座有关系吗？
脾气就冲动啊，一言不合就给人家删好友、
啊、
对不对？莫名其妙、啊、自己吃亏了吧。第二次遇到就尴尬了。第二个我要讲的，因为刚刚讲到 IG 删好友，就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哦，社群媒体的使用非常的小心翼翼、大家真的是，这个世界真的很小，你不要以为你做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
你讲小声世界不会变大，你为什么要讲小声？
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一个异性恋者、他是一位男性、前一阵子呢就是在高雄同志游行期间的时候呢，他跑去参加这个活动，那与此同时呢那个时间他的老婆出国了，
嗯，
结果呢这个朋友他有多么的荒谬呢，他不知道呢 Meta 这个邪恶的公司，他会把你的 Instagram 动态跟你的 Facebook 动态做联动。
没有，你不要联动就不会联动，
他是 default预设联动、
哦、
如果你要
去修改
断开环节、断开锁链的话，你要自己去按一个 button 把它断掉。
嗯嗯，
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呢，他就发了一个文，然后呢，就是 post
自动就上传到了 Meta。
他就是发一个大家的大合照，然后就是说
同志游行那些、
哦、我们在参加这个游行，
嗯嗯，
然后呢，大家都裸上身，然后他身上还穿着那个胸甲。
哦，他也穿那个这。
结果呢？
太融入了吧！
他完全融入这个活动，然后这个照片呢就出现在那个他的 Facebook 上。
嗯嗯
，Facebook 上有谁呢？妈妈啊，叔叔啊，
亲戚、
阿姨、
长辈们、
阿姨，然后什么福伦社的社员，然后参加工会的，就是长辈们。
他现在记得断开了没？
我不知道，但这个照片就流出了，
反正就是大家都看到了，
就被看到了。
对，该看到人都看到了。
结果呢，这个好笑的事情是什么呢？好笑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他妈妈看到了这张照片，
惊为天人。
但是他妈妈那按捺着，是按捺着性子，
按定不动，
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做哦。
等他老婆回来跟他讲，
等他老婆回来之后，他就找他老婆说，我是管不到你老公啦，但是吼，你不在的时候，你还是要顾一下你老公去做什么吼。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是不是害怕如果这个妈妈直接去找我朋友，然后问他说，欸，你是不是同性恋啊，他会不会就是 听出一个，就是会不小心听到一个晴天霹雳他不想知道的答案。
可是再怎么样那是你儿子啊，怎么样他同学你不要你这个儿子吗？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叫媳妇去好好管管自己的老公，但是他我猜他可能是不敢真的问，因为如果问出了可怕的答案他会吓死，因为那个照片
还
被，
做人还是要有担当啦，
你不要逼长辈不要逼长辈，长辈他们就是已经心脏已经受不了了。
就后来这件事情是他老婆跟他讲是不是，
对，
就说哎、欸，你妈来问我说你为什么去通知他游行，
对，然后那个照片那个
他老婆本来知道他去同志游行吗？
他老婆知道啊，他都有跟他老婆报备、他老婆都会跟他参加，就是同意这些活动啊。
可是其实如果他本身是异性的话，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又这么融入，反而是一件不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吧。
但是问题就是长辈无法理解啊，然后那个照片还被远房亲戚的表哥看到，然后表哥就没这么委婉了，表哥直接跑来问他老婆说
你 gay 哦，
你老公是不是同性恋啊所以呢他老婆就费了一番力气跟家族里的长辈就是按耐啊解释啊，然后就是搓一搓揉一揉，
还要他老婆来做这种事情，
对，然后反正这件事情就平息了。嗯，平息了之后呢，他老婆那时候不是就是出国吗？三个礼拜，结果呢，这位我朋友呢，他自己也出国，然后呢，
又去同志夜店，
没有，他自己出国的时候呢，他就跑去一个那个海边度假，然后呢，好，他老婆就跟他说，好，那你就不要po了，就他按耐不住性子，他又po了，结果他妈妈又看到这张海边度假的饭店，他就想说。奇怪了，你老婆不在你身边，那你是跟谁去住这个海边度假村？
你这个朋友真的是个熊孩子。
我这个朋友呢，他那时候呢又是跟另一个男生单独去住这个海边度假村，
洗不清。
我跟他说，我后来就跟他说，我觉得你要小心啊，你妈可能会找征信社查你哦。
那这样更好啊，就证明他是清白的、啊、
如果他妈妈查他，然后再稍微关注一下他的金流，发现说他要抖内给做马开这种节目的话我想他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
我们这个节目算蛮正常的吧，
很正派啊。
对啊，正派啊。
对啊，我们是那个、就是像神姐姐说故事一样很正派啊，就是相关这个小世界的主题。我第三点要跟他讨论的是我上个月问了 Aaron 一个问题，然后你那时候没有答案，可是我还是想要再问一次。就是我有一天跟台中朱先生聊天，聊到说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全地球六十几亿的人口里面，从 PR 1到100，你觉得你自己的 PR 值有多少？
蛮前面的吧，
因为那时候我跟朱先生都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95，
应该有吧。
然后你自己想嘛，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你在这个地球上，你光是扣掉第三世界国家，然后那一些比如说难民、战乱、饥荒、贫穷的人，然后再扣掉没有受教育的人，然后什么环境不好，就是你全部扣一扣，其实你根本就你，我觉得你光是出生在台湾可能就80起跳了。然后在我们的同温层里面，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的人，然后你现在有一份稳定正常的工作，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90了。然后像我本身就是条件又比其他人更好，所以大概就是95，
比如说没有背债啊，家里没有需你需要负担的一些责任啊或什么的这样。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即使我们都已经过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是会不断的在生活中去纠结很多事情，或者是有很多人会在那边明争暗斗，然后在那边汲汲营营很多事。
可是这不就是活着的意义吗？
你干嘛用一个华妃的姿态在那边解释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只是在想，我跟朱先生讨论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因为 我今年一整年下来给他的态度就是说，我一直保持着一个就是很佛系的态度在过我的生活。我就跟他说，对啊，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去再抢，因为比如说像我有些朋友现在还会很积极，比如说他希望升迁加薪，然后有换到更好的工作，然后怎么样，
可是就每个人生追求不一样而已嘛。
对，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个东西就只是说大家每天在那边锱铢必较，可能只是自己看到的一个小世界。那在这个很大的大千宇宙里面，每个人关注小世界可能不一样。
我们再聊下去会不会就得道升天？
会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很正派啊，我们
今天就是带大家上天堂。
我们是，你知道这个节目如果我们把它影像化的话，就是会放在第108台那个宗教台，什么海涛法师的隔壁那个。
我跟你讲，现在不是这样经营，现在是要用剪成 reels， 然后就在那个 YouTube 上一直跳出来，然后就开始就是分享一些人生大智慧啊。
对啊，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做访谈，然后我们背景要黑黑的，然后就是麦克风访谈，然后就说一些，然后开始潸然泪下。
我觉得会中哎、欸，毕竟你自己也是舒瓦兰教的教主，我觉得应该是有办法中的哦。 这个小世界这个 term 呢，其实它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我觉得它 取决于一个同温层，就是在你的这个圈子里它就是一个小世界，比如说像我那一天跟黄先生去夜店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开始会放一些 K-pop 的歌，然后我们都
不是你的世界
那你知道什么时候进入我们的世界吗？
不，你的 K-pop 世界里面不是只有一首歌就是 Queen Car 吗？
哎、欸，我会、欸，我会。
除了这个之外，都不是你的世界，
都不是我的世界啊。
我们的世界应该是在沙雅轩吗？
没有，他后来
许茹芸吗？
后来进入我们的世界的时候是，是他突然放 S.H.E 的《美丽新世界》然后我跟黄先生就觉得说，哦，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世界。然后我们就听这首歌，听得很开心。
那刚才隔壁很年轻人就说，谁啊？
我觉得很难过哎、欸，因为我那一天有看，
这样吗？
我那天看那个娱乐新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小朋友去有一个国小的小朋友，他就问田馥甄说，你就是 S.H.E 的 Hebe 吗？然后他就跟他说，对啊。他说啊。真的哦，因为他们这个
他以为是很老，是不是？
就是他们的成长年代里面就只有田馥甄这个很有名的偶像。
他以为 S.H.E 跟大小百合
是
同一个年代，是不是？跟城市少女是同一个年代，
对，芝麻龙眼那个年代啊， 对，白光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想说，天哪，这个如果我们不精进自己，然后吸收一些新的知识的话，那你真的就是会越活越老。
那你会跳科目三吗？
让我死吧。我跟你说，最近不是因为抖音歌就是一直有一些中国文化的侵袭嘛，然后那一天呢，我们就在聊到说，就是中国不是最近在流行科目三，
对，
然后我们就是我的同温层的这个小世界呢，就对这首歌嗤之以鼻，然后呢，我就说，那如果对岸现在打过来，然后占领了台湾，然后逼你跳科目三，然后如果
谁会这么无聊、啊，
这是一个 scenario，一个 example，举例。假如
说你会我姓石，但不会我科目三，可以过吗？
不行，他现在就是比你
跳科目三，一定要
科目三。
好，
那假如说你不跳科目三呢，他就把你的家人给枪毙，那你要不要跳？然后我那个朋友嘴很硬哦，他说我死都不跳，他就说把他们枪毙我也不跳，
怎么这样？
然后我就说，哦，那你真是小看对岸了，对岸会把你的妈妈抓起来，但是不把他枪毙，一根一根把他的手指切断。你只要不跳一分钟他就切一根，那你跳不跳？
你为什么这样危言耸
听？然后我朋友就说，凌虐我真的不行，好，我跳。我就跟他说，你们不要不知道中共的可怕啊，你以为他会一刀毙命啊，他已经
你是不是在信法轮功？我觉得你这个大纪元看很多，你是不是每年会参加神韵晚会？
对啊，对啊，我觉得中共就是邪恶组织啊。
你是不是还是假日的时候会去西门町拿那个牌子？
会啊，我是去
中共暴政。
我们的组织，我这个分部是发配到那个、啊、中正纪念堂啦。
哦哦，月台也有，你知道
啊？不是101啦，101外面那些，
他们不是要跟同心会互斗吗？
对啊，對爱国同心会。所以呢，为什么讲到这个？
我怎么
我知道。我的小世界里面呢，他们是不喜欢就是这种中国次文化的，但是呢，他们在中国的暴政之下依然低头了。
那他们吃魔芋爽吗？
应该是不吃哦。
哦，
对。但是最近有一件事情让我拭目以待，因为现在已经十二月了嘛，啊，一月不是要选总统吗？你觉得谁会当选？
柯文哲啊。
我也觉得耶，
因为他们现在那个网络上很多人在。就支持柯文哲，
对啊，
然后当然有一票人就是说柯文哲到底花多少钱，为什么这么网军支持他，然后另外的网友就说我们不是被什么网军收买，我们就是看不惯柯文哲被媒体欺压，
对啊，因为就是那一天龙潭游先生就是在他的脸书上 po 了一个就是民调问答，
他支持柯文哲，
他有一个朋友就是跑去用交友软体，然后用交友软体的时候聊天第一句就直接问别人说，来三个人你投谁，然后他就是做这样子的试调，
那他本身支持谁
我不知道，但他的那个交友软体的匿名试调结果显示 80% 的网友是支持柯文哲的
哦。
然后我
他的年龄层在哪里啊？ 他的那个网友他设定的年龄层是什么？年轻人
我不是很清楚，但是都是有投票权的人，
都会青年
I don't know、然后我
艾丽莎莎的观众
可能哦。然后我一直以为我的小世界里面柯粉比较少，就我发现没有哦，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就是一些朋友哦。
你干嘛？你的表情什么意思？我看不太懂你的表情什么意思。
我的表情呢，就是我刚刚的眼神发亮，因为我发现说 同为做马盖的听众，其实在这个小世界里面，它还是有分更多的小小世界哦。
到底要说什么废话？
没有啊，我很 shock， 就是哦，原来在我的身边还是会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
对啊，
因为我应该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啦。嗯，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我的同温层很厚
哦，以为大家的想法都一样，
对，
在很多事情的观念都一样，
对，
这样。
结果后来当我发现，就是我的朋友里面有人觉得赵少康讲话非常有道理。然后有人想要投柯文哲，然后有人想要投赖清德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其实我的同温层也没这么厚哦。
多元社会真好，
我的
有人是白的，有人是蓝的，有人是绿的，还有人是红的，有一些人是紫的。
紫的是什么宗教团体吗？
那个啊，那个啊，妙禅啊。
啊，那我们树蛙蓝教是？
我们目前可能是黑的吧。还有那个慈济是蓝的啊。
好，很棒。嗯，所以呢，我觉得我的小世界呢是一个非常 diversity 的一个地方，
非常棒。
那最近呢，我要来做一下2023年的年度总结。
好的。
大家知道呢，为什么今年我们每个月都会更新一集做马盖吗？
那不是因为一月的时候就说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这个吗？
再往前推，去年12月的时候，我跟台中朱先生有一个餐叙啊。在那个餐叙上呢，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他每年都会做的事情，嗯，就是每年到了12月、
啊、回顾，
他会写一个回顾日记，嗯，把一整年内容回顾下来，然后同时列下明年要完成的十件事。然后当时他把这个 flag 的方式分享给我之后，我就立了很多 flag。 那 review 一下今年，就是有一些我个人的小梦想，我有往这个方向前进，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像做马盖，我那时候就是说我们每个月要录一集嘛，
成功。
那在那一个参叙上呢，我们还聊了一个话题、就是用一个字去总结你的那一年。
你们有年度汉字啊？
呀、啊，去年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我们的字都是平、就是平安的平，平静的平、平淡的平。
那今年是什么？
今年我的字就是小。这有很多个面向，我让我一一给你道来。比如说呢，我先讲一些，因为 Aaron 说我们今天节目太正经了，先让我讲一些垃圾话。
嗯，好。
比如说台中张先生呢，他之前就是一直跟我说，因为他阅人无数，那他有看过很多的人，还有看过很多人的鸡鸡，然后他就跟我说，根据他的 Big Dicta 呢，根据他 Big Dicta， 他说莉亚，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大鸡鸡吧？
为什么？怎么看的？
反正他就说他根据他跟别人相处，他会发现某
是什么？你的鼻子吗？
他就说
额头到鼻子，还是你手掌、你的手指吗？
他可以自己call in进来，如果有人想知道这个怎么算，你可以问他。反正他就说根据他的面相啊，或者是身形啊，各种判断，他说你应该是个大鸡鸡吧。然后我说没有，我就是个小鸡鸡。他因为他已经跟我说过超过三次了，
他是不是想看？
他已经跟
我，他是不是想要骗你尿尿的地方？
他已经跟我说超过三次你是个大鸡，我说没有，我就是个小鸡鸡。
你就脱下来给他看，我就是个小鸡鸡。
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这个部分的话，
要抖内哦，是会员才能知道。
所以这个小啊，有这一层意思在。第二个是我发现在前几年，可能比如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比较关注这个比较外在世界的大我吧，就是比如说我会想要去做什么职涯规划啊，然后去做什么各种的目标设定啊，然后什么理财规划啊，什么有
比较远大的目标，
就会想很多这种事情。可是我觉得总结我的2023，我关注的东西都是非常小我的，就是比如说你个人的身体，你有没有照顾好？你跟你喜欢的人、你的朋友之间，你们有没有保持很好的友谊，或者是人际关系的互动？就是我觉得我都关注一个非常小的面向。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我发现我会比较关注那些，虽然小确幸这个字已经老掉牙，老到一个不行了，但是我真的会比较去在意那些很踏实的微小而确切的东西。对，就是我现在听到别人，因为我还是有些在我的小世界里面还是很 diversified 的嘛，就是还是会有人跟我说他现在在规划说什么，他要出国读书啊，然后比如说他有一些工作规划目标什么、就我之前也有参加一些 mentor program， 就是比如说里面会有一些职涯导师啊、 career planning 啊什么的，我就会带着比较淡然的态度去看这些东西啦。嗯，对，就是我现在都关注一些小事。
很好啊，生活上的小细节，执行的面的小细节。
接下来又要开始录定2024的目标了。其实我目前已经有开始在发想，已经有一两个小小的目标。
太早了吧？
不会啊，再过几个礼拜就2024了耶。
啊，好吧。
对啊 ，Aaron， 你不要这样哦。就是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了，然后 唉，大部分算了，如果到时候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现在有一些心里的 plan， 我都还不想要对外公开。
行，
啊、好紧张哦。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喽。
拭目以待。